牧师们、弟兄姐妹们及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透过于牧师给我这生平第三次传讲主信息的机会。今天是复活节，是个充满喜乐、宣告得胜与见证荣耀的主的复活日。特别感恩我们在这主圣殿中有些慕道友一同来纪念、见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教会下午有洗礼的仪式，是见证宣告每位受洗者有主复活的生命。愿主祝福我们出信的弟兄姐妹们，以基督在这个以基督为首的教会大家庭一同有属灵生命的成长，心意更新，带出生命的改变，成为彼此的祝福，同时也在世上是光与盐，成为他人认识主的管道，有机会蒙受救恩。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遣耶稣来到世上，赐下爱，为我们众人的罪舍命于十架上，使我们蒙拯救。就如哥林多前书15:22说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感恩耶稣的牺牲的爱，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使道路、真理、生命，保守我们与天父和好，让我们凭着相信承认耶稣为救主，就带给我们领受这永远丰盛的生命。在基督里的人生客旅从此不再一样，不再被定罪，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祈求圣灵以耶稣的复活大能时刻提醒我们，要走在主的旨意里，学习基督的样式，不断地有更新的生命，遵行神的两大诫命，爱人如己与爱神，使世上的光和盐能够完成主所托付的治理大地的创造使命与传福音的大使命，荣神一人，同时向成圣的标杆前进。主，愿我们顺服在你的旨意下，将自己的思想、意念、言行、举止、计划和前面的道路都交托给你，恳求你成为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救主，掌管今生每日的生命。当末日号角吹响的时候，在基督里的儿女们都从得救的确据中完全实现永生的应许，与主同享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今天的讲题是得救的确据。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还不是，就是说信徒还不是很确定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有吗？没关系，不用举手哈，我们在心里问就可以了。那在讲这个得救的确据之前，我们想先来问几个问题，思考一下，然后我们会慢慢的把这个得救的确据根据圣经的内容来讲出来。第一个，什么叫做得救呢？是不是就是一个永生的应许吗？再来，救恩是不是会失去呢？圣经上有4次提到生命册， 有三次是提到被涂抹。另外我们还有很多时候在问说，一日得救就永远得救吗？有两位神学家不同的主义，加尔文跟亚米涅，他们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当然这是神学的讨论啊。加尔文是强调神的绝对主权，亚米涅是强调人的责任。另外我们看得救的确据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吗？还是一个神的话语？此外我们要如何知道自己有得救的这个确据呢？是自己的经历呢，还是神的应许？这几个都是我们很可能在平常的时候常常会去想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说呢？第一个第一节经文啊，约翰一书，因为刚才大家都念过了哈，我们就不用再念了。这个得救的确据，它其实是一个神的应许。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个是在约翰一书里面的一个经文，我们等会儿会再解释哈。然后第二段经文就是两节，是在这个罗马书的10:9-10，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认耶稣为主。另外就是因为这个相信就称义，那因为这个承认就得救。所以今天的信息呢，就是主要的是两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去理解神有何应许作为这个得救的确据。第二，我们自己去反思如何知道自己有这个得救的确据。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构的两大部分啊。如果字比较小一点的话没有关系哈，我会把意思解释给大家听。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刚才这两段经文呢，其实在第一段经文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它这一节呢就是代表了整个约翰一书的一个总结。当时这个约翰一书呢是作者约翰，使徒约翰写的，所以这个我就是使徒约翰啊。那他为什么会要有这个这些话讲出来呢？我们等会儿会再看。我们先看看，就是说这个章这本书这个节呢，是整本就是约翰一书的一个内容，它是一个总结。那这些话呢，它的狭义的方面呢，就是指前面的两节，5:13的前面的11:12啊，里面也是在讲这个永生，然后也强调了这个信。那在罗马书呢，这个里面的这个主呢，就是说承认耶稣的一个神性。因为当时这个耶和华神大家不敢称呼他的名字，就用主来代替。那在罗马书的时候，这个保罗呢就用主来称呼耶稣基督，这就代表说耶稣基督的神性。另外这个心里相信叫他从死里复活，相信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称义而活啊，这个就是死里复活的一个真的意思。那从死里复活呢，其实就是我们以耶稣为主的这个基督信仰的一个根基，一个根据。从那这个称义跟得救呢，它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内心的相信跟外在的承认要并重的。另外称义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得救的原因，因信称义。得救呢是一个称义的一个结果。刚才我讲了一下，就是说这个约翰 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一些问题，就是一个历史背景呢，是因为有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好像跳过去了。它的历史背景就是有当时有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神秘主义在当地流行。那这个诺斯底主义呢，它本身是只相信说灵跟肉体，灵是好的，肉体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始终不相信这个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有假教师，这个假传道出现。那所以呢，约翰就特别写了这个约翰一书，主要就要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他的总结就是要大家知道说，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就知道自己有永生。那这个当时这个信奉这个字呢，信奉这个字是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我们在中文看不到，它这个信奉是一个现在时，它是一个持续的，所以不是说哎，我们开始信了以后受洗了，那然后下面就可以又恢复到原来的，到时候就永生了，不是这样子，要持续的信。当然这个信是在内心的，你的外在，你的勇气，你的各方面就表现出来你内心的信心。另外我们这个知道自己有永生，那这个有这个字呢也是一个现在式，它这个现在式呢就表示说正在进行。所以这个永生呢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才永生，你信主了以后你就开始了，这是一个过程，最后能不能够成圣，那我们就是要看我们愿不愿意持续的听从圣灵带领，由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如果不是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没有完全交托的时候，耶稣什么说呢？凡是称我主啊主的，不一定都能够进天堂。那么刚才讲到说，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根基。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这句话呢？实际上是根据这些圣经，我们下了一个总结哈。就像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到，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信是一个关键字。另外在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要在耶稣基督里啊。那另外我们可以想想说，假如既然我们说是根基，那我们想想说，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阐述这个有关基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第一个，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并且在这个十七节到十九节说到，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没有得救。就是在基督睡了的人也要灭亡。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不是今生的，是永生的。大家对这个永生啊，是认为是怎么样一个解释呢？是永远的生命吗？肉体的生命，还是怎么说呢？实际上是在主基督里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从现在就开始的。当然最后能不能够成圣，这个过程就要靠我们愿不愿意遵从圣灵的带领。在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见证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对这个信徒的生命的影响。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刚才诗班献诗的这首因他活着 Because he lives， 这首诗歌呢是1974年最佳的福音诗歌，是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妻 他们写的，那他精简的就传达了一些主复活的一些对基督徒的生命的意义，能够面对明天不再惧怕，深知神掌管明天，所以是充满了希望的。当走完人生的路的时候，能够去面对死亡痛苦去征战，因为我们是借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们会看到他的荣耀光，因为他还活着。这就是刚才的诗歌，我们看到是四下爱子拯救得救的记号，空坟墓就是得救的记号。另外战胜了死亡，将来我们见到他有荣耀光，所以我们能够面对明天，我们不惧怕，生命充满了希望。那好，现在我们可问一句，空坟墓就是得救的记号吗？很多这些自由神学派或者各种学派说空坟墓，那不就是有人把它移动了吗？用这一句就能够证明他复活了吗？实际上他是这个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在圣经上面呢有18处记载了主耶稣复活以后的显现，那这个显现呢是关系到这个人得救或灭亡的一个重要关键啊，因为人还是软弱，他要看到了他才能够真正的相信。如果没有耶稣的这个基督的复活呢，人就没有这个得救跟这个复活的盼望，人生的意义就像是非常空洞的，就像亚历山大的一个故事，等会儿我会跟大家再解释一下这个亚历山大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就是圣经有18处的记载耶稣复活以后的显现，当然他可能真正的显现不止这18次，但是圣经的记载是18次，所以有这么多的人见证了耶稣的复活，它就是一个历史的客观的事实。那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它带给信徒盼望，所以呢知道说这个人生的尽头不再是死亡，死亡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另外一个旅程的开始。那耶稣基督他曾说，你若信你必见到神的荣耀，就是能够走完这个人生路程的时候，在另一端我们成圣了，能够跟神见到神的荣耀光，因为他战胜了死亡，他用复活的大能把信他的人带到了永生，他解决了人生最大的无奈。这无奈就是人对生命跟死亡经常很迷惑，尤其对死亡有恐惧，所以他战胜了死亡以后，人对死亡呢就不再恐惧，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所以就是说在一般基督信仰的家庭的办这个追思礼拜跟一般非基督徒他们办的这些丧礼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全然不同的一个场景啊。我们不是去要论断，我们只是看到说在追思礼拜，人因为看到说他是有盼望的，家人呢也许是就是当作一个庆祝的方式，庆祝他走完了生命的旅程，要进入一个新的旅程。在哥林多前书15:2说，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成熟的果子，就是将来我们睡了以后我们也要复活，它是已经是一个出熟的果子。所以当在这个末日号角响的时候，所有基督里死的人，基督里死的人都要复活，信徒的命运不是死亡而是复活。那我们现在继续看一下，就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哪里，它的关键就是在复活主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 所以在没有性的这个人生的价值跟意义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就看一看这个亚历山大的故事。这个没有永生盼望呢，对这个死呢会想到什么？悲哀、绝望，代表了人生的结束跟亲朋好友的隔绝。那死亡的那一刻呢，你有再大的财富，再多的权势，你全部都终结了。亚历山大呢，他就是在主前356年到323年，所以实际上只有活了33岁。他死的时候他有三个遗愿，因为他想到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显然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不是信徒啊。那亚历山大呢，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他攻克了三个大洲，亚洲、欧洲、非洲。但是他凯旋回去的时候，在路途上他就病倒了，然后他知道死神快要降临了，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他自己的家。当然大家可以想到他是非常的难过，那个时候因为他一直都是得胜，他是凯旋回去。那他做了一个三个遗愿，他要想大家知道，你即使赚了再多的金银财宝，到死亡那一刻你什么也带不走，你去追逐财富呢，到时候都是一场空，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双手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双手离开。所以他这三个遗愿，他第一个就是说，我的棺木要由我这个医师亲自载运，因为医生不能够医好所有人的病，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医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奉劝大家要珍惜生命。第二个遗愿就是说，在抵达这个希腊以后呢，在这个路上呢，要把他所有赚得的、所有取得的这个金银财宝都撒在路上，啊，让人告诉说，你追求了这些金钱财富，你一生其实在浪费你的时间。第三个就是说，他要把他双手放在棺木的外面。主要就是说告诉人，我是空手来到这个世界，我也空手离开，我什么都带不走。所以这个就是在没有信主前的一个光景，是这么的绝望，这么的无助。那相对的，我们来看一看属灵人物的一些故事，他们是怎么样看这个人生的意义跟价值。第一个我们就是要看卢云，他是一个荷兰天主教的神父。那他曾经在美国三间很有名的这个神学院Harvard、Yale 跟这个 Notre Dame 任教，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属灵书籍，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负伤的治疗者 The Wounded Healer，因为自己负伤了才能够去医治别人。那他有一次就是他后来看到，就是说在这么多名校里面教书，好像跟他原来的这个追随神呢有点偏离，因为这些名校里面讲求的还是很多名跟利，所以他最后决定他要离开，他要到这个方舟去跟这些残障人在一起，去帮助他们。那有一次呢，他就带一个残障的人去看一个这个就是非人这个表演。当然我这个画的这个是不一定就是当时的场景，只是给大家一个想象啊。那他看到这个的时候他问他旁边的那个记者，因为记者都跟着这些名人跑嘛，他跟记者说，你看到了什么？那个人就说，哦，不过就是一个非人表演的故事嘛。那记者觉得很纳闷，就问卢云说，那你又看到了什么呢？卢云说，我看到这两个人已经是连为一体了，因为这个捕手他必须要知道这个非人 谁死在哪里，他才能够接得住。而这个非人呢，也必须要有完全完全的信心，才愿意放手去交托。他说这就像我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信靠是这个非人需要做的一个事情。我们愿意把这个灵魂交在主的手中，愿意伸出双手去让神抓住我们。那当然这也说出了一个一粒麦子的故事啊。这个一粒麦子呢，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讲了一些话。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实实在就是一个真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子来。所以这个神父呢，卢云，他放下自己的身段，他去帮助这些残障的人士，他觉得他非常的快乐，他才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个爱的传递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爱。好，有关这个一粒麦子的故事，我们可以再讲另外一个属灵的故事，就是在1914年，这个爱尔兰女王号沉船了。它沉船的地点就是在这个Saint Lawrence River。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这条船上呢，有100多名，可能是150到170个，救世军，都是很年轻的生命。那他们这个沉船的事情呢，是跟这个 Titanic 不太一样。Titanic 是时间很长，它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当沉船开始的时候，这一群救世军的这些年轻弟兄姐妹们，他们刚好是坐在那个靠近那个救生艇还有这个救生圈的旁边，所以他们很快的立刻的就每个人都去穿上这个救生衣，赶快就跳到水里去。然后他们看到这些很多无助的人在水里游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一个走过去，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给这些人。那当时他最感人的，很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我举个例，就是一个这很多存活的人后来讲的，有一个很壮的，身上甚至有刺青的这个男士，他看到这个年轻的姐妹向他游过来，把救生衣给他，他就说：“你比我更需要，一般我们都是要比较疼惜这个妇孺嘛。”那这个姐妹就问了一句话：“你信主了吗？”这个男士说：“还没有。”女士说，姐妹说：“你比我更需要。”所以这100多个救世军的这些弟兄姐妹，本来是要到船的目的地去传福音的，跟福音事工有关系的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存活。但是他们的生命见证了主的荣耀，让很多人很多人因此信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寻道这个字，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见证。因为有了寻道，大家会想，为什么这个人愿意付出他的生命？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一切都是值得他这么去做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属灵人物的，就是本人约翰John。他呢写了一本书《天路历程》，那这本书里面他其实写的就是他自己他里面原先他是背了一个很重的包袱，然后他走到十字架的时候，他才把这个包袱，因为这个包袱呢就因为太沉重了，所以滚到那个空坟墓里面去了，然后呢再也没出现。所以呢他就走路非常的清醒。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十字架是人的一个转捩点。这整个故事其实是描写他自己他因为这个，他本来有很多一直觉得他犯罪，他要在上帝面前 他很痛苦，但是他看了加拉太书跟这个罗马书，因信称义以后，他就重新悔过，然后他相信这个十字架的流出的宝血能够赦免他一切的罪，所以他就卸下这个沉重的担子，然后他能够跟世人分享这个神拯救人类的丰盛的恩典。那我们现在来反思一下，跟刚才我们看到一个不信主亚历山大的一个对死亡的一个看法，绝望。另外也看到这些属灵人物，他们对死亡，因为有主耶稣基督，他们的一个做法又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当中有慕道友的时候，就请来反思一下，这个人的肉体生命呢是短暂的、有限的，那神呢，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很好的福分，他要使相信的人的生命有盼望，能够在主的爱中得到保守与引领与看顾，然后因为我们的心意呢就能够更新，以后会有新的生命朝着这个成圣的目标迈进，将来会与主在天上同享荣耀光。同时我们也来已经信主的神的儿女们，我们也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有很诚心的来认罪悔改接受基督，有没有真的知道说问题在哪里去面对，是不是有按照圣经的应许去得救，还是说自己想自己认为今天表现不太好，说没有得救确据了，明天好像做得还不错，我有得救确据了，是这样子吗？其实是神的应许啊。那我们是靠主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免得我们自夸。这个是，并且要看看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印证。最简单的就是，有没有看到能够以生命影响生命？有没有圣灵内住？当一个人有圣灵内住的时候，他做的很多事情，他会自己有自制的能力，不是他自己做得到，圣灵的带领。另外我们看看这个很有名的这个Lewis， 他写了这个基督徒的反思，他怎么说呢？宇宙中没有一处中立的地方，每一平方寸，每一秒的主权，神都要宣告所有主权，撒旦相对的也要争取。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掌权的，但是神也容许撒旦的存在。所以在创世纪伊甸园的时候，这个撒旦怎么跟夏娃说的？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树，你不一定死。结果夏娃听了谁的？听了主的还是听了撒旦的？撒旦没有说你就听我的，他就说你不一定死，就是说你听你自己的就好了，你不需要听主的。所以我们可以想想，当我们不听神的，不听主的，我们是不是在听自己的？我们听自己的话，就等于听跟主相对的撒旦的话，对吗？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应用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原理，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反噬，我们要怎么样去努力做出来？当然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现在就是说一些属灵的操练啊，一定要走在基督里。那有一些法则我们是可以去考虑的，用这个属灵的智慧眼光来领受活出基督的教导。基督有什么教导呢？他有几个复活的法则跟这个生命永恒的法则，这些全部都是圣经的经文。这个复活就像一粒麦子啊，那这个他在上十字架前的时候，他讲了这个一粒麦子的这个说我们如果能够借着与基督同死，就是把旧的生命都除去了，必倍增出丰盛生命的复活。另外生命的这个永恒原则呢，我们也可以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要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上吊生命，得着生命，就像刚才那个一粒麦子的故事，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上吊了生命，他得了生命，因为他将来会享神的荣耀，并且他也得到这么多还不信的人能够归在主的名下。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生命的转化其实是在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自己愿意去属主还是要属自己，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那如果能够体贴圣灵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转化。就像在这个登山宝训，耶稣没有说你不能说这你不能做，但是他有很多温和谦卑的让我们去思想去反思，慢慢由圣灵的带领，然后让我们能够更新，因为他走了以后他赐下圣灵，让圣灵在内住。所以我们要体贴圣灵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的这个转化。那这些都是靠神的恩典来转化的。另外我们要接受基督，让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不再属肉体，我们随时有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另外我们也要非常的相信主的应许是不落空的他是确实他是非常的信实的。所以基督若在你们心里死了，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生。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现在在教一门主日学，自我认识跟全人发展，我们其实就是讲到一个成圣的走这个成圣的路。那这位作者呢这个威勒德，这个 Dallas Willard， 他在这个属灵塑造里面，他就把分析了一下，说这个人的整体结构是有六个部分，从这内部的心灵 spirit， 然后到心思，还有身体，然后社交情境跟灵魂，这六个层面都是不断的受到很多的这个影响。譬如说我们的思想是不是清洁的，我们愿不愿意领受圣灵，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还是一个爱人如己的关系所以他也讲了，就是说举个例子，讲到灵命的成长跟情绪的处理的话，我们是把神当神呢还是把自己当神？我们如果把神当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做到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做的，也能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等会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然后在生活管束中呢，我们都不会有这些这些不好的这些感觉，至少不会让这些感觉发展到无可抗拒的一个地步，所以有预防性的。我们的目标呢不只是说避免犯罪，而是预防我就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能够做到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当时以前有一个牧者跟一个抽烟的这个人呢在一起对话，这个抽烟的人就跟牧者讲，你活得好辛苦你看你什么都不能做，我呢多自由，我想抽烟就抽烟多好。那牧者讲了一句话，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你上瘾了你不得不抽，而我可以选择抽，我也可以选择不抽，但是我选择不抽，是你有自由还是我有自由？所以我们是灵里的自由，对吗？得释放。好，那我们得到了结论了，结论就是说如何知道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呢？抓住神的应许，然后圣灵呢会在我们这个心里动工，让我们去经历，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客观的已经讲了，在圣经上已经讲了 最重要是信，你要信，你要抓住，你抓住你要有行动，并不是说我们靠自己，这个行动也是圣灵在带领。那我们也知道说每个人的信心不一样，有人软弱，有人比较强壮，但是呢根据这个信心不同呢就结不同的果子，神也不会嫌弃的，因为我们愿意走在这个信心的路程上不断的前进。那教会中呢有时候会看到有人比较软弱，也有比较假信心的啊，我们不是要再论断，我们就是说一个实际的情形。那假信心跟这个信心软弱怎么样区别呢？我们就反问自己就好了，不要去论断别人。那我们主要是要问自己，抓住神的应许，抓住耶稣基督，当然我们要借着圣灵来省察我们心中的幽暗，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脱离罪的辖制。就像罗马书八章一节讲的，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结束了，愿神能够悦纳从他来的信息，愿一切荣耀都给神。